残疾农民李卫国见着梁书记，把自己的冤情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。梁书记点了点头，好，咱们马上就办。他叫胡主任备车，先找到县卫生局局长和药材批发总公司经理见面，说明情况之后，翻开历史找了找底账，果然在那年那月出了一批药材，的确是过了期了，那就说明了跟李卫国没有关系，那个差错就出在过期药材的身上，真相大白了，李卫国的冤屈得到平反昭雪，恢复了名誉。药材公司的负责人一再道歉，打算包赔李卫国一些损失，李卫国慨然拒绝了，说我不是要损失费，我要恢复我的名誉，要把原来那个差错更正过来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我一点要求也没有了。就这样，被吊销的营业执照给了李卫国，小医疗站照样开张营业，这口气他算顺过来了。其实三下五除二没出两天解决了。那么归根结底一句话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共产党人最讲究认真，你只要认真去干，认真去做，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就这点事儿积压了七八年之久得不到解决，可见某些干部某些领导人根本没拿农民的事儿挂在心上，也就是敷衍搪塞而已啊。李卫国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他自己出钱请人制造了一面锦旗，上面绣着五个大字人民好公仆，他又掏出钱来敲锣打鼓亲自送到县纪委办公室，非要送给梁书记，梁书记也没法拒绝呀。那么这件事情不胫而走是家喻户晓，谁不称颂梁青天？其实梁雨润代表的是谁？代表的是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光辉形象，他这么做了，老百姓对党有好看法，对人民政府更有好看法。相反的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对党的形象就带来玷污。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？那么梁雨润办的事儿太多了，那位说听起来有点不过瘾呢，净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没有什么大案要案惊心动魄的事。当然了，大案要案是有的，毕竟是少数和例外，要每天都是大案要案，这国家还安定得了吗？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了吗？啊，不可能。您别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在农民身上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，没说土地是命根子，一切都围绕着土地在发展在进行。咱们当初梁雨润这天准时进了办公室，哎，正这时候门一开，进了一位老汉，大伙一看呢好像没乐了，为啥呀？他的穿着打扮整个是陈永贵式的人物，头上白羊肚的手巾，但这白羊肚已经变成黑羊肚了，身上穿了一身青布裤褂，是棉的，里头的棉花都露出来了，而且棉花也不是白色了，变成了灰黑色，腰里系着草绳子，下边穿着一双破鞋，狼狈不堪，往脸上一看是风尘仆仆，布满着皱纹，那胡子都赶了粘了，要说跟那要饭花的差不多并不过分。老头进了办公室之后两眼发直，哪位是梁书记？ 梁雨润赶紧站起来，啊，老伯，我就姓梁，坐下吧。你是梁书记啊？正是。哎呀，梁书记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现在有家难奔，有国难逃啊！梁书记，你救救我吧！就好像谁教的似的，一见着梁雨润就要磕头，这面叫人心里难受。这磕头是一种礼法，是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。新社会哪有什么磕头的，鞠个躬，握握手，点点头就得了。可这老头非要磕头不可，梁雨润费了很大的劲把他拉住，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，又给他倒了杯水。老伯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好吗？只要有理，我一并给你做主。
是啊，我就知道你梁书记是大好人呐，你是梁青天，你肯定能给我帮忙，是这么回事。
说完了之后，梁书记是火旺上撞，一只大手拍到办公桌上，真是荒唐至极，可恶至极。他马上抄起电话，让副书记王五魁带领纪委两个同志坐上车子，直奔这老汉的家乡庙前乡井沟村了解情况。那位说，什么事值得梁书记这么动怒啊？其实啊，小事不大，是真气人呐。原来这个老汉是住到庙前村井沟村的，这井沟村呢也是个穷村子，没说我们这个下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，而且他这个村子这个乡是穷困之中的穷困，困到中心上了，这里老百姓生活是困苦不堪。那么解放之后，经过这些年的经营，老百姓总算呢能吃上饱饭了，但是跟人家比起来，比那富裕村富裕县是天地之别呀，这点老百姓苦透了。这块好几个自然村，原来呢都叫什么大队小队，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又恢复了以前那样，都叫村乡镇县。这个井沟村呢一共分六个队，这六个队呢现在都改名叫六个生产组，这几个组也不一样。这位陈永贵打扮似的老汉姓庚啊，叫庚寅相，这名挺咬嘴，您记不住啊就管他叫庚老汉就得了。庚老汉过去就是生产能手，被大家选举为生产队的队长，领着大家干活不辞辛苦，人也厚道，就是非常的耿直，威信很高。他所在的呢是第五生产队，他当队长，以后恢复了呢叫生产组，他是第五组的组长。可在他们五组出了一个挺有出息的人，这人姓王啊，年轻小伙很能干，也可以说是庚老汉培养起来的接班人。后来经过村上一致选举，就把这年轻人推上了领导岗位，当上了井沟村的支部书记。大家心里盼望着王书记能领着我们发家致富。庚老汉对这个年轻人也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哪知道适得其反呢？这位王书记表面上嘻嘻哈哈点头哈脑，其实心里的一肚子转轴。他上任之后不是给大伙谋福利，正想自己那些小打算，我怎么占点便宜啊，我怎么比别人多得点，他想这事儿。原来呢他是第五组的，现在这一当支部书记，这个村里的办公室 逮第六组，办点什么事儿特别蹩脚，得翻好几座小山梁，来回得20多里地。所以呢，这王书记一琢磨，最好我从5组迁到6组去，那样照顾各方面都方便。其实啊，这么想不算个错误，他不应该在后来发展的事情上大动文章。什么事儿呢？他想搬家又没有合适的地儿去，哎，先忍着吧，等待机会吧。要讲这6个生产组，属地6组最富，当然比人家富的地方还是最穷。就是在本地来说不错，那地相对的也好，打的粮食也比较多。正好第6组有个河南籍的老乡，人家的家乡现在过得挺好，所以这个老乡啊带着一家人走了，包产到户有20几亩地就扔下了，他回河南了，地还能背走吗？这块出了个空缺，王书记一看是有机可乘啊。哎，他一琢磨，这不错呀，机会来了，这我迁到第6组去，哎，起码说地有了，他那地儿正好我占上，另外我还能搬家，上班还方便。他也没跟村民们商量，亲自跑到乡里头跟乡里的领导干部达成一致了，先把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从6组迁到5组，然后又找到5组的生产组长，把自己要搬来这事儿一说，组长说太可以了，你是书记，你搬来当然我们欢迎了，说搬走那家那地20几亩，那归我，包产到户嘛，归我承包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行。就这样，王书记和他的一家从5组迁居到6组，但那6组的农民呢，心里不痛快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地那贵如油啊，那是粮食啊，那么多一口人多分去一份口粮，自己就少得一点，但是一看书记来了又没法拒绝，心里不痛快，也只好勉强的接纳。使大伙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？原来他在第5组有承包地24亩，他搬走了，这地应当给第5组啊！啊，他没这么做，他依然还占着这24亩地。后来他又找了个窍门，把这24亩地，哎，租给旁人了，他在这儿吃租子。那群众的反应自然是大的，5组的村民不服啊，来找组长耿老汉，哎，你看看。我这王书记哪有这么干事的，做领导干部的多吃多占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给我们个回答，这样不行。耿银匠更有意见，心说这姓王的这小子怎么这样，他找了王支书几次，结果说不通道理，老头一怒代表村民上告到县里，结果他跟许多上告的人同样，告完了没反应，上面受理了，你回来听不着结果。后来这个事儿自然传到王支书耳朵里了，王支书是火旺上撞，在家里骂娘，老耿头你这是何苦，我又没占你的自留地，哎，你打官司告状的告我，好啊，你告啊，你看我怎么整治你。有时候老耿头说话的直，又没办过对外的事情，到县里的一讲这道理，你出什么不给我们解决，你们是干嘛吃的，接待他的领导挺不高兴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说你不在家生产，你跑到县里，你捣乱什么，你把他遣送回去。领导一句话，老头被遣送回来了，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几次啊。而且有人指责老耿头违反了治安条例，叫本村酌情处理。 这下就授权给王书记了。王书记心里高兴，老跟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他发下话去，夺得老跟头回来，马上给我抓起来，违反治安条例，影响安定团结，把这帽子给老头给扣上了。老头吓得不敢回家了，从此就变成了流浪汉。可这问题一天不解决，帽子一天摘不掉，他就担着这个罪名啊，有家难奔，是有果难投，苦不堪言。在外边流浪的日子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全靠朋友施舍，能治一饥治不了百饱啊，此中的艰辛一言难尽了。这老头盼哪盼哪，上访了多次毫无结果。后来听说县上来了位梁书记梁青天，他也是抱着一线的希望来找到梁雨润，把这事儿说了。梁书记一听，共产党的干部多吃多占，本身就违法乱纪，你还打击报复，这还了得？还有王法吗？所以派副书记去调查摸底。不到三天，问题解决了。这有什么呢？单摆副哥这点事儿，多吃多占就不行了，迫害人更不可以。当然了，这位王书记被定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那24亩地退还给吴总，而且当众赔礼道歉。耿银向耿老汉在外头漂流了一年多，终于回到了家乡。回到家乡之后，他是老泪纵横啊，心说我受了这种不白之冤呢，要没有梁书记，没有今日。老头捧起家乡的土啊，一个劲儿的哭，感谢党，感谢梁书记。老百姓谁不高兴啊？就是给老百姓解决了根本利益，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，这是一件事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听着特殊不啊？梁书记有一天接到群众的举报，他看完这份举报之后非常生气，是关系着农民修渠引水的问题。因为这个下县呢一向干旱，这是个缺水的重灾区，特别是中条山上的老百姓吃水就更加困难。他们祖祖辈辈下来围绕的中心就是水源问题，人吃喂牲口怎么办呢？都得从十几里地以外，牲口驮人背，光背这点水折腾，而且在食水的时候比油都金贵。说炒菜搁油的时候少搁点，掐着尺寸，他们这食水就这样。您听来可能是笑话，往往一般人都不洗脸也不漱口，怕浪费那水。这水做完饭之后剩下的喂牲口，再剩下的再干其他的用处，就那么一碗水也舍不得浪费的。这水就成了本村最大的压力。那么改革开放之后，全国各地那新闻一件挨着一件，大伙干的热火朝天，许多地方都发家致富了，唯独这中条山上这西北庄村依然贫穷落后，这村里老百姓愁坏了，怨老天怎么把我们生在这个地方，怎么有这么个西北庄村，穷的都掉渣啊，连水都喝不上，还谈什么发家致富啊。哎，但是上级迟迟也给解决不了，大家就在这默默的忍受着。单说1995年，有一位姓段的段先生，据说这段先生就是西北庄村的人，后来人家到了外乡，哎，现在成了财主了。 发家致富，现在政治上也有了地位了。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有感情的。95年的秋天，他回了家乡一次，到这一看呢，就紧皱眉头。这也太贫穷、太落后了，别的甭谈，喝水都成问题。我是本村的人，我应当对本村的乡亲们做点贡献。就这样，他找了一位人大的领导人。这人大的领导人说话很有分量，这段先生就求他说，你给呼吁一下，无论如何给我家乡饮水问题能帮着解决了。这人大的领导人还真办事，经过几次呼吁，省里边做出决定，省纪委就给他们这个村子里拨下专款17万，要修一道水渠引水上山，帮着这个村解决多少年来饮水问题。这可是大事儿！你看咱们住到城里，一拧自来水来了，毫不费力啊。你想想缺水的地方是什么状况啊？水是生命之源呐，要不喝水，那人干脆就活不了，还谈什么发家致富？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村民们奔走相告。西北庄村从来没这么热闹过，听说没？啊，什么事？省里给拨下17万来给咱们村啊，要修水渠啊！这回水的问题解决了，不用发愁了，是吗？呀，太好了！大家是敲锣打鼓，兴奋异常。所以没经过村里的动员，大家自发的拿着锹镐，带着各种工具，平常五四就干起来了。一个是在自己家里边修水池子，等着管道通了之后引水到自己家里，有的修苗圃育苗，等着来年迎接一个大丰收，男女老少喜气洋洋，大家干上了。听说这款项最近就要拨起来，等干着干着过些日子一打听没信儿，哎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钱哪去了？难道咱听的是谣言？不对，不是谣言。所以大家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